主后2014年1月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保罗受呼召之处。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是2014年的第一场礼拜，在去年的一整年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过得如何，但是我相信每天都是神所安排的，神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周遭，我们应该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寻求他的带领，让我们能够依靠他来战胜魔鬼的计谋。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年第一次的聚会可以再次来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现在我要邀请各位一起起立，我们用赞美的声音一起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的恩年一定要来到。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已恩膏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在你身上，
主的灵在你身上，他已恩膏你，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集合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救赎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已恩膏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已恩膏我，叫我传达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也在你的身上，
主的灵在你身上，他已恩膏你，祷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
我们来宣告，
我们来敬拜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拜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救主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里
我们来敬贺，
我们来敬拜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从主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里
我们再次来宣告。
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的年已来到，救主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
神的祝福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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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祝福临到。
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天上大发布神，哈利路亚。是的，我相信在新的一年是上帝丰盛恩典的一年。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也要变成新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接下来这首诗歌转化这首诗歌，让当他这些歌词成为我们的一个呼求，一个新年的志向。 让我们在新年，在迎接上帝恩典的年度的时候，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无论在我们的家庭，无论在我们的职场，无论在我们的学校，无论在我们的教会，都能够为主来服侍，为主来做工，好不好？让我们用这首歌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就是要为主来发光，为上帝举起得胜的旌旗，这世代要为主来兴起。哈利路亚！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要向你来呼求，求上帝的灵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转化我们的心，转化我们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样说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恩膏我们的就是神。是的，我相信上帝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预备了恩典之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经历与神同行，一起漫步在这条恩典之路上面。你是我的主，
是你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和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这成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是主，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我走着人生路。
使得我们将今天晚上的敬拜恭敬的摆下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主来悦纳。请坐。
慈爱的父神，你呼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主啊，也愿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透过在礼拜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主摸着更新。主啊，愿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吹逼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留下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新的一年很高兴可以看到大家。那有两件事情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的是后面有那个小本的圣经，希望在新的一年当然我去年当中有一直在强调说要带圣经来，因为有自己的圣经当中才可以自己跟上帝的一个很好的约定，然后写下你的跟神的一些的关系，所以有自己的圣经是最好。我们教会都一直在推读经运动，如果没有拥有自己一本圣经的话，那就可能有一点亏欠上帝。所以呢，那个仁惠长老他很好，他很体贴，他帮我们预备了后面有一些圣经。那虽然是只有新约跟那个诗篇跟箴言，所以在这一季当中盼望在这一季当中我都用新约，所以大家可以到后面没有圣经的从新约开始读起。那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的服事同工很早，其实六点的时候他们就很大部分人就在这边预备。那其实我们透过周六礼拜的时候，这一群青少年当中透过他们的侍奉服事都有大大的提升跟更新改变。那我有一点点看到好像我们的礼拜是慢慢慢慢一个人进来这样。那当然过去我当中有分享说韩国的教会当中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齁。那当然我不想放在比较当中。那最近我看了一个卢牧师他所讲到，他说在传统的长老教会都是这样慢慢慢慢来齁。迟到一分钟两分钟没关系，迟到五分钟十分钟也没关系，因为我就是有来做礼拜就好。但是卢牧师他突然他在他的书当中写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大很大的提醒。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坐火车的经验，对不对？没有坐飞机，但是有坐过火车，对不对？那坐过火车当中，你觉得你迟到一分钟的时候，火车会等你吗？对。然后我们要搭飞机的时候，我们要提早多早的时间去机场等飞机呢？对，这很好哦，你们都有经验，所以我相信透过礼拜当中，这也代表我们怎么样委身在上帝的面前，对神的一个敬畏当中。所以我盼望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周六礼拜当然有很多的人可能下班完之后再来，但是我希望能够跟神的一个很深的很亲近的来到这边。其实我有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很早就来到这边，他一个安静的预备心，这是一个很棒很美的啊！愿上帝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大家能够提早能够来到这边遇见上帝。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经文。在这一季当中，牧师给我们一个那个尾声的护照，进入丰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季当中，牧师要给我们怎么样？在新的一年当中，那我在这一季当中，透过了新约当中，我们从保罗开始看，然后后面会有彼得，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巴拉巴当中，他们怎么在尾声上帝给他们的护照？那我们再来看，打开我们的圣经，使徒行传22:6-21。若有的请你们打开。好，我们一起来念咯。使徒行传22:6-21，来，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你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往那里的人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他。他又说，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发的声音。因你要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你为我做了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到监里，又在各会堂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推你到远远往外邦人那里去。哇，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那首先呢，我要分享一个故事。一个杰出认真的欧巴桑，有一天这个欧巴桑过世了，他的灵魂呢噔噔噔噔就到了天国。那这个在天国里面呢，这个欧巴桑就看见了耶稣，结果他低着头，满脸的羞愧，最后他忍不住了，哽咽的说，主啊，对不起，我这个没有用的人，我不像别人那么的好，我在地上没有为你讲一次道，没有写一本书，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为你讲见证，甚至于根本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我只是一个扫地工，我没有帮你做什么。这个欧巴桑开始越讲的时候越惭愧，几乎已经快要哭出来了，但是耶稣却回答说，不会啊，我觉得你的生命很杰出而且很精彩。欧巴桑瞪大眼睛看，怎么会是这样？我不敢相信他自己所听到的这样声音。耶稣说，你很认真在你的本分工作，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或者是有没有加薪，你仍然坚持把地上扫好，把桌子擦好，你有一颗很单纯善良委身的心，这是许多人身上没有的。耶稣说，不管世界人怎么样评价你，你在我的眼中你是一个杰出优秀，我以你为荣。其实这个短短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常常因为人的自信，因为来自自己的位置当中，成为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也让你怎么看别人在你生命的价值。其实我们来看到什么是尾声，什么是尾声，在这边当中，这个故事当中看它的定义，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不起眼的欧巴桑，他因着耶稣基督认真诚实的活出来，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架构当中很难去能够了解跟理解。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习惯用框框，你的学历， 你的能力，你的职位，你是不是优秀杰出。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才能够来荣耀主的名，但是这个欧巴桑他所做的可能没有人歌颂他，但是耶稣却称赞他。其实透过这个故事当中提醒我们，在不论大小事上面，我们是不是忠于上帝托付给我们愿意去做的，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职分而来衡量我们所做的。因为这样一点小事当中，很多的小小事情上面，小事当中，我们可能会埋怨上帝，但是上帝却是如此没有忽略耶稣基督要我们所站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尾声，我们是否忠心愿意认真。在 JCG 当中，牧师给我们的主题就是呼召尾声的这样的呼召，来进入这样的丰盛。我们透过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保罗他所受呼召之处，在使徒行传22章3节，他这样讲，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那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在强调什么？保罗在强调他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当时的一个宗教圣地，他是一个有名望，在那边所感染到。他讲出怎样，保罗在讲他过去当中所受要什么样的装备。他受到法利赛人那时候的经学士很有名的当中受到培育。然后呢，他还讲到加玛列，这个人是他祖父希勒，就是法利赛人当中两大门派当中的其中之一的创始人，家世非常的渊源，而且他是保罗的老师，他后来成为公会的领导。保罗讲出他是出生在一个敬畏上帝、敬畏主的一个家庭当中，他是一个忠贞的犹太人。他所讲的是怎样，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所受造的环境当中，他是一个可以在犹太人当中成为一个大好的、非常好的拉比。他在讲出什么？他还讲到说，他是一个便雅悯的支派犹太人，身在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讲出他生命当中可以拥有很多的，但是为什么在大马士革当中他遇见了谁？遇见了耶稣。他所逼迫基督徒的那一个主，保罗把他的生命当中，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以我们所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三个段落当中，9章3到19节，22章6到16节，26章12到18节，这三个地方当中同时出现。在讲到为什么圣经当中一直在重复保罗他强调他怎么遇见主，他的生命怎么样是遇到那一件光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他是一个成为逼迫，在我们经文当中后面2节当中，他是在斯提房被石头丢的时候，他在旁边的怎样欢喜快乐拍手叫好的人。上帝很特别的那一道光临到的时候，告诉到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我相信在这边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保罗的生命的改变刺激了我们什么。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不是突然，不是偶然，不管是不是你爸爸妈妈带着你来压迫你来，还是你来到教会你是找了男朋友女朋友，还是种种的因素，你在教会当中某一个的长辈影响到你，你感动来到。但是我相信一定有那一份感动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你遇见主，那个感动在你生命当中，你才会来到这里。我们从保罗他的生命当中，可以让我们再次回想到
什么是我们起初的爱，一个献身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怎么样激励着我们。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保罗他这样的那一道光当中，他第一件事情在经文22:16当中，他怎么样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保罗开始怎么样认罪。在认罪当中，在我特别要强调，就是在我们长老教会当中很少在讲说认罪，特别在那个要受洗的时候，那个第一代基督徒，或者是你受到要受洗的时候，那个当中，然后信主之后都进入到永生，然后之后呢就以后不用再认罪了。但是保罗怎样，从那一刻他那一道光进入到他生命的时候，他开始认他的罪，他生命当中的罪，他怎么一样那个压迫了基督徒，他那一道光当中是他的生命再次转换。那我们再看到经文当中更新的生命，19:20-20当中，他开始在反省说他怎么样如何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以前他觉得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经学士，他是充满在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在一个耶路撒冷当中受到很好装备的犹太人，但是他在大马士革那一道光的时候改变，他开始从认罪当中改变他的生命，是怎样认他过去所做的错误。他看到把石头把石体板打死的时候，他还在那边宽手拍手叫好，他开始醒觉他自己当中的软弱，看到他自己的无，他怎么样去逼迫基督徒的。在这边是他的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再来呢，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的呼召，为什么上帝给他讲让他去外邦人，他可以在当地当中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可以带领犹太人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但是上帝给他的呼召怎么样，这样的呼召是怎样呼叫，叫他的名字，听见了，在这样的遇见主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呼召，让他的生命开始跟上帝有点连结，开始接收到神要他去做什么事情。那我们从到呼召当中有看到他的一个三个神学的含义。我们看到呼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呼召是一个悔改跟随神的意思，在这边当中常常是透过在福音书当中路加跟马太当中，他讲说在主的训诲里面看见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呼召，因为当我们有罪进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备受改变。再来呢，呼召当中我们再看到保罗使用呼召来描述，不单是每一个有罪的人进入悔改，而要因为他的主权他的恩典在罪人里面动工，确保这个人有回应，这是怎样有效的呼召。刚刚我们每个人进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吗？哦，只有几个点头，其他好像不太好，像我们受了洗之后就不再成为罪人了。但是在这边当中所讲的普通的呼召，是当我们知道承认我们遇见主的时候，那个普通的呼召是因为我们认我们的罪。第二个呢，是相信神的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是一个有效的。所以当你认罪完之后来做礼拜之后，你上帝在跟你讲继续要做的尾声的时候，你的生命需要付上回应上帝给你的恩典，要有回应，这是一个有效的呼召。再来呢，我们再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第三个呼召，是使命的呼召。这个使命的呼召，神呼召人去执行某种特别的任务。这个用法在新约当中有一个三个很特别的明显的，保罗被呼召成为使徒，在罗马书1:1，巴拿巴与 保罗被呼召为首批的传教士，在使徒行传13:2，还有马其顿的其异象启示，使徒行传9:16-9:10。在这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领受上帝的呼召，可能有一点是超乎你所求，跟你所想象的，跟你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这个神的启示是超乎你自然，你明彰显他旨意的。其实在这个呼召当中，其实你在圣经当中很少看到呼召两个字啊，只有召一个字而已。那这个召当中有含有这个三个含义，那这三个含义，普通的呼召、有效的呼召跟有使命的呼召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更深的我们生命怎么样看见保罗的尾声。其实看到一个有使命的呼召，我相信每一个人，你们不管你信主一年、两年、三年，或者是你还没在慕道当中要进入神国度当中的那个呼召，我相信那个感动上帝已经对你说了。可能这样的呼召是用个微小的声音，有可能是你在梦中的一个意象，有可能是透过你的经文当中你读到，你非常的感动。这有不同样的方式，上帝透过意象、很多的声音跟你的属灵长辈跟你分享当中，有很不同样感动，神透过让你明白这个使命的呼召。特别我要分享的就是在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透过这个呼召去尾声。我很想分享我信主的一个小段。其实我看到保罗当中，我就很大很大的感触，每一次每一次在看到保罗，我觉得他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尾声，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可以为主癫狂，他可以为主狂乐，神叫他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就像马其顿的呼声一样。他这样三次的旅行当中，他放下了一切，甚至于我们在从圣经当中考察他到底有没有结婚，他是不是因为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把他的太太跟孩子放下之后，他就去走他神所要他所做的。当他遇到这些光的时候，他的生命极大的被成为一个逼迫人、逼迫基督的人的转向，怎样成为主所见证的。在新约当中，有是山峰他所写的，在罗马书当中，他讲出了他的基督论，他所相信的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所做那美善的工作。所以我们从到保罗当中的生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跟亢奋。那我再次看到保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尾声似乎好像还那么的小，还不够的对主的尾声。我们看到保罗当中他的使命当中激励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家庭当父母的，在学校当学生的，在工作职场有一份工作的，但是神有没有很清楚的给你这样的一个职分？加尔文常常强调，他强调基督徒当中神呼召不是并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但是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怎么样去荣耀主的圣名，怎么清楚上帝给你的方向，你怎么去体验上帝的生命跟声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欧巴桑，他可能一辈子当中没有人看见到他，但是耶稣却看见他努力的工作，别人看不见他，但是他愿意的委身在呼召基督给他的呼召，在那个职分当中做出荣耀主的圣名。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在这现代的后现代的社会当中，以个人为主义本意的，我们都要寻求自己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没有我们的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方向，也很难去体会神的恩典给我。那我们知道用怜悯 在正面当中可以看到方向、体会、尾声跟怜悯，是用我们的服事当中用一个爱怎么去服事。我们常常会很受到挑战，特别我在跟弟兄姐妹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分享，他们可能谈到说啊，这个碰到这个事情，碰到我很讨厌的人，我就真的爱他爱不下去，这个侍奉我可以不用做，丢还给上帝。但是保罗怎么样用怜悯因爱怎么逼迫他的人，甚至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他怎么样不断的拿着上帝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还有他怎么样的坚定，他坚定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被鞭打，遭船难，被下监，被石头打，仍然积极很乐观的面对神给他的工作，他不放弃，他坚定的信心，相信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就是荣耀主的圣名。还有一点，在服事的过程最后一点的就是持续，这一点是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跟保罗的生命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这个持续很不容易。在我受呼召14年前当中，那一刻当中被神呼召，我还没有说什么叫先生啊，我就觉得听到上帝的那个声音要我去，我就去了。那我常常很喜欢分享说我在韩国的日子，为什么神带我去韩国。那在那边呢，三餐要吃饭，对不对？我是照三餐哭的，我的眼泪是配着我的 kimchi， 就是泡菜。但是上帝却在韩国那一段时间把我的生命翻转，让我看见神的爱，神的改变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可以一直到现在持续服侍他。我相信这不是我的力量，是神给我持续的力量，那我继续往前走。我也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事、你的职场、你的工作可能不是你所喜爱或者是很顺利，但是这样持续的力量，我们怎么样在困难当中怎么去求上帝给我们持续，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而不改变。我有多少次我已经忘记我在韩国多少次讲说我不想再回去了，但是神在那边五年当中，就是我每次回来风光的回来，但是呢我的内心是呐喊着我不想回去，但是神还是让我持续的去结束了这样的一段训练，帮助我继续走先生的道路。当想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过程，现在可以很喜乐的想，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相信在服事当中一定会有碰触，不是你所喜悦的，但是不是你所喜悦你高兴的，不是你所选择的，却神要在那边祝福你，相信吗？我们相信保罗他的呼召跟尾声当中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最后呢，我要再分享一个故事，不可叫人小看你的作为。有一位老先生，他到上街去买了几根蜡烛，小小的那种蜡烛，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蜡烛当中，这个蜡烛就开始疑惑的问这个老先生，哎，老先生，你为什么要买我们回去做什么？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讲说啊，我要把你放在灯塔上面，让海面上面的船只看见指引，成为他们的方向。这个原来这个老先生是一个管理灯塔的管理员，蜡烛就觉得蜡烛呢怎么成为一个那个管理那个灯塔当中一个方向。 啊，蜡烛就听了一下，急忙说，啊，不行，我的光芒不够亮，不能在海面上做船只当中成为他们的帮助。这个老先生就微笑的说，他就没有回答。但是到了晚上，老先生带了这几根蜡烛到那个灯塔的顶端，有一个小房间。那这个小房间呢，很特别的有设计，四面八方都放了一个镜子，都放了镜子。那他就老先生把那个蜡烛放在那个房间的中间，让镜子他们点上去的时候，镜子互相的反射。然后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蜡烛微小的灯光经过这几个面，这个镜子当中的反射，成为很多的光芒来照在海面上。那蜡烛看到了也很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觉得说那天夜里当中能够有很多很多的船只水手也看到这个灯塔上面的灯光当中折出的光芒，纷纷的感到一个感恩的笑容。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蜡烛伟大吗？其实这蜡烛不伟大，它很微小，然而它愿意将它自己交给这个老先生的手里面，经过这个老先生精心的安排，它变成为一个不再是微不足道却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今天上帝也要用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我们像蜡烛当中微不足道，我的学历不够好，我的才能不够，我的职称不够，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不够聪明，我没有装备还不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够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真诚的心，让我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引导我们吗？保罗冒着生命危险，不断不断地传扬上帝的话，不管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对他的逼迫，他到外邦人当中，他觉得你是属于犹太人，你为什么来扰乱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到哪一个地方就引起很多的纷争，他内心的痛苦下到监里当中，他还不住的为监里的人传扬福音，他持续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燃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不管你是不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职场，你的课业跟同学当中那种摩擦的不喜悦的关系，或者是你来到教会当中，你的服事当中不是很顺心，或者是你还没有清楚神给你很清楚的方向呼召的时候，总觉得来到这边有一点好像奶牛奶牛。但是我要在这边再次呼吁大家，我想透过保罗他一生当中侍奉主，他的认证，他的认罪，他的更新生命，他的愿意委身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怎么样交托在神手中带领我们的。我邀请弟兄姐妹安静的心，我邀请你们在安静的过程跟主讲说，问上帝要我做什么，你愿意把你自己献给主。任一项的工作，愿意在教会当中去学习生命的成长，跟主说， 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侍奉来祷告，为在今的新的一年来祷告，让我愿意付出，让我被主来所用，让我可以能够来到教会当中，不管是扫地，不管是招待，不管是为人祷告，为帮助别人，或者是拥抱一个弟兄姐妹，主让我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主的圣名，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开口同声为自己新的一年来祷告。主，我们呼召你，是透过保罗的主啊，保罗的生命的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得到帮助。主，我们恳求你再次将你的意象，主，你呼召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中，我们只有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次的工作。哈利路亚，使我们恳求你，使我们的生命再次单单转向你的荣耀。恳求你，使我们的心愿再次敞开。祷告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主。
Thank you.
当中，不需要华丽的外表，不需要很高的职位，但是透过你过去生命当中在困苦的环境当中被逼迫、被耻笑、被侮辱的时候，神要透过那个当中转变你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你愿意吗？你愿意能够把你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一生被主使用吗？来到主的面前，真实的面对主，将你过去当中你看为不是的，你看为不荣耀主的，但是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献给主。我邀请弟兄姐妹，你开口祷告，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不足，但是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愿意来告诉你你做什么，神就会通过异象感动你没有做，你心里不平安，你愿意去为主来发扬主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神的灵就会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次为自己的生命服侍来祷告，神，我们谢谢你，你听见我们的祷告，也听见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主啊，我们软弱，我们害怕，我们胆怯，但是主啊，我们透过保罗生命的见证，那大马色的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在2014年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再看我们的过去，我们要迎向我们的未来，就是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领受这样的呼召，让我们可以生命进入到尾声。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不同样职分当中，让我们可以见证主的荣耀，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太太，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儿女，让我们知道在怎样学生的职分当中成为一个见证你的优秀学生。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跟鼓励，让我们可以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美善的功。
主我们献上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坐。